U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优享车生活。
UFM Audio Network。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美好一天的开始，尽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
最快捷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生活服务 ，FM 97.4快乐帮帮帮，您工作、学习、生活的好帮手。
Every time I leave to...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关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频率，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帮帮帮，我是主持人建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8，今天来到了2019年的3月8号星期五。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快乐帮帮的所有的节目组的成员呢，向我们全市的妇女同胞们致一声节日快乐。今天是我们的38国际妇女劳动节，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祝愿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妇女同胞们38节快乐。今天呢大家都应该会有很多的活动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刚好这个周末呢天气要转晴了啊，要转晴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利用这个周末的好天气呢，能够带领家人呢，来到咱们西高镇的万亩油菜花基地来观赏我们美轮美奂的油菜花海。好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给听众朋友们，就咱们广汉市司法局为大家准备的法律知识测试题呢，要送上两道啊。很多听众朋友最近呢都已经掌握啊，也了解了我们这节目的一个形式，所以呢大家呢有机会呢都会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法律知识的测试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里呢建华也是深表感谢。好了，我们今天还是老规矩，要给大家放送两道题，这两道题呢也是同样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积极的抢答，答对了会为您送上精美的奖品。好了，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请我们听众朋友们听好题。将生态文明写入我国宪法的是 A 1993年宪法修正案， B 1999年宪法修正案， C 2004年宪法修正案， D 2018年宪法修正案。稍微的关注我们一些我们的新闻联播呀，或关注我们的一些其他节目的听众朋友呢，这会儿脑海中肯定第一闪现的答案就已经出来了啊。这道题非常简单，非常简单，欢迎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抢答啊，可以抢答，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1，只需要告诉主持人 A B C D 中的哪一个答案啊 ，A 或者 B 或者 C 或者 D 就可以了。好，我们再给大家将这道题再说一下。将生态文明写入我国宪法的是 A 1993年宪法修正案， B 1999年宪法修正案， C 2004年宪法修正案， D 2018年宪法修正案。好，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答我们的问题，答对的话会为您送上由咱们广汉市司法局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奖品，新案蛋糕房的蛋糕券一张，还有其他的精美的奖品。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道题呢只接听一位听众的抢答，答对的话这道题呢就不再放送。所以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知道答案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1。好的，第二道题目，在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中最基本的一项是 A 受教育的权利，人身自由权， C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D 言论自由。好，第二道题目是在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中最基本的一项是 A 受教育权， B 人身自由权， C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D 言论自由。好的，欢迎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两道题都为大家听众朋友们都已经比较了解了，我给大家都介绍了这两道题，再将这两道题给大家再来复述一遍，欢迎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1，55086611，答对的话会为您送上由咱们广汉市司法局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奖品。好，再说一下第一道题，将生态文明写入我国宪法的是 A 1993年宪法修正案， B 1999年宪法修正案， C 2004年宪法修正案， D 2018年宪法修正案。好，第二道题，在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中，最基本的一项是 A 受教育的权利， B 人身自由权， C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D 言论自由。好了，两道题只需要你啊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1，告诉我们你想答哪道题啊，然后它的答案是 ABCD 中的哪一个就可以了。喂，你好。
喂，你好。
哎，你把你的那边的收音机的声音关小点。喂，你好。哎，请问您贵姓？喂，蔡先生，蔡先生，回答我们今天的法律测试题中的哪一道？第一道还是第二道？
我第二道题了嘛，就是受教育那个嘞，A 嘛，选 A 嘛，那个才是正确的嘛，宪法规定的嘞。
不好意思蔡先生，这道题其实我把答案都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们了，告诉大家了，你答错了，不好意思。没关系，你可以，要不可以答下我们第一道题，僵尸
第一道题是 D 嘛，最后一个嘛，
对嘛，第一道题回答正确，那还是有奖品的嘛，还是有奖品的。好的，那么你可以此时此刻就来到咱们司法局的三楼法宣股来领取你的奖品好吗？
回来好，我找不到我
司法局的法宣股，司法局就在咱们证券交易所的后面。
哦，
嗯，同时啊，也是我们在遇到这个法律方面问题的时候，可以遇到困惑的时候，可以拨打这个法律服务热线12345，或者是广汉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咨询电话5222348，好吗？
哦，
嗯，好，你现在可以去领取奖品了。好的，嗯，再见，蔡先生。
再见，再见。
嗯。蔡先生呢选择了答我们的第二道题，但是答错了啊，第二道题答错了，第一道题答对的，将生态文明写入我国宪法的是2018年宪法修正案。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第二道题目还是继续抢答，在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中，最基本的一项是 A 受教育权， B 人身自由权， C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D 言论自由。这道题目啊，刚才的蔡先生说是 A 受教育权是错误的啊，是错误的，我们说的是最基本的一项啊，最基本的一项。好，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啊抢答，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1，55086611，答对的话我会由我们广汉市司法局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奖品啊，精美的奖品。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 FM 九七四，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帮帮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在我们这个38妇女节的当天呢，我们也还是要把这个精美的奖品呢，要给我们的妇女同胞们要送上啊，妇女同胞要送上。刚才呢，还是给我们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了。喂，你好。喂，
你好。
哎，请问啊，这位哎女性女士你好，你请问你贵姓？
啊，免费姓聊。
杨辽，
王昭辽。
刘女士啊，那我们这道题，第二道题是在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中最基本的一项是什么呢？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还是回答错误。刚才的蔡先生说的是受教育权，你选的是 D 啊，言论自由。
选 B。
是什么呢？您能想一下答案吗？
人生那个自由。
哦，回答正确，回答正确，看着你在收听。
对，
回答正确，是我们的 B 啊，人身自由权最基本的一项啊，是我们的人身自由权。好的，那么此时此刻你可以来到咱们广汉市的司法局的三楼法宣股来领取你的奖品，新案蛋糕券一张，好吗？
就报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吗？
对，报你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好，也祝你节日快乐。
谢谢。
好，再见。
再见。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的两道我们的本节目当中的两道法律知识测试题呢，全部的我们的听众们还是非常积极踊跃的抢答啊，回答正确了，回答正确了。那道题呢，我们听众朋友们肯定对他理解不是特别到位啊，不太到位。在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中，最基本的一项是人身自由权。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74 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帮帮帮。说了，今天是我们的妇女同胞的节日啊，三八妇女节。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专门的请到了咱们司法局和咱们的律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咱们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知识解读以及案例分析。在我们直播间今天特别请到了咱们广汉市司法局的副局长文香红，以及四川英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英。两位嘉宾呢，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就咱们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还有相关的案例解读，以及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怎么办啊？怎么办？来接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个求助。听众朋友们，在你的身边啊，尤其是我们的妇女同胞，还有我们的儿童们，遇到哪些权益受到侵害了啊？你无措的时候，或者是很困难的时候，很困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1，来向我们的在直播间的我们的文局长还有我们的陈英律师呢来求助。当然呢，我们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40分钟时间呢，还会不定期的啊，给听众朋友们就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要抛出一些问题，同样。如果你答对的话，我们也会为您送上由司法局为您提供的我们的精美的奖品。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三八妇女节，我们所以呢主要是还是面对我们所有的妇女同胞。好，欢迎我们两位嘉宾，给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汉司法局的副局长文艳红。
文局刚才看我一眼，因为我这个好没有跟你商量，但是我们想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今天这个话题当中来啊，因为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做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意义。今天是我们的三八妇女节，我们又是就咱们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啊知识呢进行解读啊，还有一些案例的一些分析，所以呢，我擅自做主了啊。本来已经刚才我们出了两道这个法律测试题，已经将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抢答正确啊。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已经结束，但是我觉得还想把今天这个惊喜呢，送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妇女同胞们，所以没关系啊，大家一直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快乐帮帮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时的推出我们的一些问题啊，只要你回答正确了，会为您依旧送上我们的由广汉市司法局提供的奖品，非常的实惠的一份奖品。好了，也请我们陈英律师给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问声好。
好，收音机的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妇女同胞们、姐妹们，今天节日快乐。
也祝你节日快乐。
谢谢。
好的，我们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的有哪些规定。那么我们先请我们的文局长给大家做个介绍。
妇女同志们、朋友们，今天节日快乐。那么今天呢，我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国的这个相关的法律对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方面有哪些规定。那么我们国家从这个立法层面讲，为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啊，制定了许多法律。那么有根本法有普通法，也有特别法。
那根本法就是咱们的宪法了吧？
对，
应该是。
那么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作为我们的母法，那么它是这种规定的。那么特别是这个第48条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 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那么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那么我们国家呢，就是从根本法啊，根本法方面就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立法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我们的下位法，我们的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啊，都必须与我们这个宪法保持一致，不得与其相抵触。这是我们的根本法对于妇女权益保护方面的规定。
就是我们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啊。
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啊。
对。
他主要是说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家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吧。
原则性的规定啊。
对，主要突出一个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啊。
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婚姻法。啊，婚姻法这个在这方面的规定，那么婚姻法规定啊，在结婚家庭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离婚时对妇女权益保护、子女的抚养教育、共同债务的承担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特别是对家庭暴力的管理和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那么这些呢，都与我们每一位姐妹都息息相关，
每个妇女同胞都息息相关的啊，
对，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我们妇女权益保障的主体，妇女在受教育、劳动就业、财产权利、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内容。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妇女权益保障法啊，这个是一个特别法。那么第四一个呢，是劳动法。那么劳动法对于这个我们妇女权益保护呢，有很多规定。那么因为我们这个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啊，那么我们这个法律的制定非常细，对于我们妇女权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你比如说第七章，他们专门设妇女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那么第五十九条规定啊，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节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经济从事的劳动。那么第六十条，不得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节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又比如说第六十一条规定，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节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经期从事的劳动。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那么第六十三条又规定啊，不得安排女职工在哺乳未满一周岁的婴儿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节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其他劳动，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就是劳动法中就规定了这么多条啊。
对，这些这个规定啊都是非常具体，操作性非常强的，方方面面都对我们这个妇女和未成年工进行保护。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那么第六条，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这个主要
是就是农村土地承包法里头啊，也涉及到咱们这个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一项规定，
都享有平等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嗯，
那么第六一个呢，就是反家庭暴力法。那么这部法呢是比较新的，是2016年3月1日起啊，三月一日实行的，
颁布实行的啊。
对，那么呢，它主要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处置等方面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比如说这个第十五条规定啊，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警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那么就是遇到家庭暴力方面，我们这个公安机关的责任啊也很明确了。那么第二十三条又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的时候，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好，这是我们文局长就咱们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啊提到了啊，
对，
总共有提到了六部法律。好了，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今天的题目啊也来了啊， 刚才我们文局长就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呢，提到了六部啊法律啊，六部法律。那么最根本的一个是第一个啊是宪法，第二个是婚姻法，第三个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个是劳动法，第五个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个是反家庭暴力法。啊，反家庭暴力法是2016年3月1号颁布实行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的题目又来了啊，问题又来了。刚才我们文局长提到的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啊，我们总共提到的哪六部啊？哪六部？咱们这个法律规定啊，你只要回答上三个，我们就给你送上这个奖品，送上奖品。好，可以，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踊跃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155086611。好的，我们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刚才文长介绍的这部六部啊，六部咱们这个法律规定，关于咱们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更关注是咱们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些典型的案例啊，通过案例呢来更多的来了解我们这些妇女权益保护的一些法律规定。那我们陈毅律师给我们就咱们身边的啊，或者咱们四川的啊发生的一些事情给我们来案例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好的，举第一个案例是我们四川省南充市的顺庆区的一个申请人身保护令，就接刚才文局长说的反家暴法，
反家暴法啊，就反家庭暴力法啊，第六个啊，反家庭暴力法。
针对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他这个例子的那个大家案例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就是申请人刘某是个女同志哈，她以被申请人蒲某某是她的丈夫，这个人呢，她丈夫是婚前隐瞒了吸毒的这个恶习，吸毒以后呢，就结婚以后呢，每次在吸毒之后都会，对这个刘某某这个实施家暴，那这个刘某某为没有办法忍受，就向法院在2016年的时候，就向顺庆区法院2月份的时候哈，提起了这个离婚诉讼。然后在离婚诉讼还没有开庭的这个期间呢，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了，所以说他就及时的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
人身保护令啊，
那南充区南充市这个顺庆区法院呢，经审查对他的保护令的申请，审查后认为呢，刘某某的申请事项和提供的证据，他符合法律的规定，按照家暴法的这个规定呢，就做出了民事裁定。禁止蒲某某对刘某某实施恐吓、谩骂、殴打等暴力行为，禁止蒲某某骚扰、跟踪、接触刘某某以及其近亲属，还禁止这个蒲某某不得进入刘某某的住所。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在家暴法，就我们四川应该是第一起。
第一起啊，因为我刚才我们
申请保护令的这样子一个案例吧。
因为刚才文局长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反家庭暴力法是2016年3月1号颁布实行的啊，他的事儿刚好发生在这2016年3月1号，
这2月
哈，
这个申请那个人身保护令这个案子它比较特殊，是在婚姻就离婚诉讼的过程中申请，实际上申请保护令它不只是局限在诉讼过程中，你即使没有打官离婚官司，如果遭遇家暴也可以申请。那离婚之后，
就是即便我们没有打官司，没有办离婚手续是吧？
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遭遇了家暴，你都可以寻求这个救助，这个是法院的一个救助行为。
那你给我们举这个案例，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遭遇家暴的时候呢，希望这个因为在广汉这个地方，吸毒的人还是很多，这个数字呢，这个还是挺可怕的。然后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呢，也会经常接到这个就是吸毒人员对家庭的这个，比如对自己的情人也好，女朋友也好，或者是
子女
也好，老婆也好，都经常有这种就是吸毒或者是醉酒以后实施家暴这种情况比较多。比较多呢，我们很多的女同志啊都不知道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所以我们举这个案例呢，希望听到或者是这个听到这个案例的这个遭遇家暴的受害人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勇敢地保护自己。
那这个我们一般像遇到这个家暴了啊，我们的妇女同胞们遇到这个家暴了，那怎么样我们来申请这个保护呢？
申请实际上就是向法院，法院可以申请，
是向法院还是向公安机关呢？
都可以。 都可以，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后面我会讲到，就是遭遇家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是涉及到除了这些措施，就是说向相关部门去寻求救助之外，实际上最关键的我觉得是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
自我保护的意识，
证据的一个固定，这个是最关键的。在后面我们会遭遇家暴怎么办，遭遇这个其他的严重的人身暴力该怎么办。
那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陈英律师呢跟我们就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一个案例啊，分享了一个案例。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跟这个不同的一个关于我们这个妇女权益保护的一个这种案例呢？
妇女权益保护的案例特别多，
我意思再跟我们分享两个啊，分享一个到两个。
再分享，我先分享一个关于这个被这个负债吧，就是
负债，
被负债，就是说。夫妻两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向他人借款，但这个借款有可能没有用于共同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是个人的借款。那按以前的这个法律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这个债权人向你主张的话，即使你没有在欠条上面签字，那都还是算共同债务。那新的这个司法解释，按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哈，对。夫妻共同债务它有新的规定，这个我们在每一年的妇联的这个课堂上我们都着重的讲了。那么今天呢，借这个机会还是跟大家再普及一下这个基本常识吧。先给大家举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说是一个叫陈勇的这个债权人向法院起诉，要求一个叫纪南和刘泽新这两口子还钱的这样一个案子。这个钱呢是纪兰在和这个陈勇闹离婚的状态，也就是两口子分居的时候借了一大笔款，向这个陈勇借了一大笔钱。借条上呢，纪兰的爱人刘哲新没有在借条上签字，只有纪兰一个人的签字。
那就这个男的没有签字，
对，丈夫没有签字，
丈夫没有
签，这个女的在、
啊、
而且是两口子关系不好，在闹离婚的期间、
嗯、
这个案子比较特殊、
嗯嗯，
在离婚诉讼的期间，然后去借了一笔钱，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他有可能是转移的，想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用这种方式来多分吧，
多分点啊。
对，是
这
样的。
这男的不地道不地道。
这个实际上在离婚诉讼中，或者是还没有到离婚诉讼，就两口子关系不好，生活时间中非常的多。非常的多，
就是这通俗来讲就是一种虚构债务。
虚构债务啊，
对，
他这样子的哈，就这个案子呢，最后法院是没有支持这个债权人的申请，没有按夫妻共同债务来处理，而是按这个纪兰就是被告之一，就是这个妻子的个人债务来判的。这个呢，我们就再暂时跟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哈，就是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要怎么才能认定呢？司法实践中，现在按法律规定和我们的司法实践是这样的。就说共债共签，就说共同债务要共同签字，签字呢分当场在借条上签上两个人的名字，也包括先是一个人打借条，后面让另外一个人做与一个背书，相当于说我承诺用这个，现在承诺不一定是书面形式，我们要小心。你比如说债权人给你发一个信息说，哎，你老公在我这儿借十万块钱，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你如果没有明确说我不知道，你就说一个或者是我知道了，那不好意思，这个可能债权人会把你就视为你事后的一种追认，可能这个债务你就没有办法摆脱了。这是一种就是共债一定要共签，大家记住了，不明的债务
共债共签啊，就是共同的债务啊，就是我们以这个家庭来借的债是吧，
就是一方对外的借债，有可能它适用于家庭生活，比如说家里有人生病了急需用钱的这种，他有可能是这种，但对债权人而言，你就要小心了。你借这笔钱出去，你一定要让他两口子都上签上名字，不然的话，
哎，对，我遇到过这，听过这种事儿，就说是债权人，完了以后，这个男方的啊，然后去男方跑路了，找女方，女方说我们离婚了，我不管。
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只要不是在婚姻关系发生期间，你债权人现在举证责任在债权人。
但是他们在这个向家是债权人借钱的时候，他俩是还没离婚的。
但是你那个借条上面如果没有他的签字，那他 可能会，那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哈，就是说司法解释也规定了，就是 一般的日常生活的开支，比如说家里有小孩要缴学费，
对，
或者谁生病了，家庭成员某一个人生病了需要缴医药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借债即使是只有一个人的签字也视为共同债务，这一点就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家里确实有人生病，但这个男，比如说夫妻一方，他确实是借了一笔钱，但是家里有人生病的没有用他这个钱，那你怎么证明？所以我倒跟大家建议一下，这个是一个小技巧哈，就在如果两口子关系不是很好，你怀疑，就说害怕对方有这个虚构债务的这样的可能性，你最好就对家庭的日常生活有一个大致的，就说发销的一个清单，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记账的习惯。比如说一个月我生活费发了2000块钱，这个月孩子又缴什么补习费发了500块钱，是谁谁谁 走亲戚这个送礼送了多少钱，你有一个记录，然后你的收入是多少，他的收入是多少，这个是可以查到的，然后来记录。如果突然冒出了一笔大的没有发生开销的这个费用，那别人找你，尽管对方可能债权人说借钱的时候是你们两口子自己的花销或者谁生病了，但是他没有其他的证据的话，实际上这个债务也可以不用承担的。
嗯，好，我们这个妇女同胞们还是要自己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啊。嗯，法律来保护自己。那这个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啊，就咱们这个民间这个借贷这个纠纷案，也是意义在哪里呢？
现在这个婚姻关系哈，就婚姻家庭关系，不像我们小时候，我们觉得离婚的这个案子很少。现在婚姻家庭是可能80后啊，特别90后，对大家思想都比较开放了嘛，对自己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可能更注重自己自身的感受，对婚姻的不愿意受一些太多的束缚，所以说在离婚的诉讼就特别多，特别多。那么我举这个案例呢，就是希望，离婚自由，这是法律赋予大家的，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是大家基本的权利，但是在离婚的时候，特别我们女同志哈，一定要注意不要一个婚姻让你赤贫。
赤贫这话说的好直接啊
对，要善于保护自己，
善于保护自己啊。嗯，好的，那我们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怎么办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给大家叫支招了啊，支招了。比如说是遭遇家庭家暴时怎么办啊？来，我们文局长，我们通过这个案例的分析来逐渐的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当咱们权益受到侵害时怎么办？比如说啊，遭遇到家暴时怎么办？被负债时怎么摆脱不明的债务啊？被盗窃或者抢劫、骚扰、性侵等怎么保护自己？还有一些咱们正当防卫啊，怎么如何啊做好正当防卫？好，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文局长和我们的陈律师啊，陈英律师两位呢，逐一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和一个解读啊，来。
嗯，遭遇家庭暴力啊，应该说这个刚才我们陈英律师啊，已经跟大家介绍一些现象，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暴力在现在啊，我们夫妻生活当中算是一种比较很常见一种现象。那么更极端呢，就是有些作为男方嘛，丈夫的一方，有些啊酒后或者吸毒，当他的精神和他的这个意识啊失控，行为失控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这个家暴。那么出现家暴的时候啊，我们刚才陈律师已经讲了两点很重要的，那么就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措施啊，已经跟大家提了一下。那么作为我们妇女同志啊，在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时候啊，绝不能忍气吞声啊，一定不能忍气吞声，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那么刚才呢，介绍了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措施。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就是固定证据，这个证据的固定啊，对于我们妇女维权啊，遭受家庭暴力以后啊，妇女维权是一个非常啊有利一个措施。那么我们如何来固定证据呢？家庭暴力呢，对这个界定呢，从法律上讲呢，也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一个法律问题啊。 夫妻之间吵架呢，有时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可以说没有不吵架的。
这个文学我这儿打断你一下哈，首先我们要要界定一下什么叫家暴。
对，
哦，这样子我就跟大家举个形象的例子吧。
嗯，
家暴我们可能大家老百姓通常的理解是
男方打女方，
打就是身体的接触，
嗯，
这种打就是殴打的这种行为，
嗯，
实际上家暴除了这个很热，
精神上的暴力，
我觉得这个叫热家暴，
嗯，
哈，还有一种叫
冷
暴力，
嗯，冷暴力啊，
精神上的折磨。
冷暴力，
嗯，
这个呢可能发生在这个知识分子之间，就是夫妻之间要多一点，
多一点，嗯，
它怎么一种表现形式呢，就是比如说我一年半载都不跟你说一句话。
我觉得好像这少，啊，如果有一年半载都不说句话的话，
有很多很多夫妻有这样，我们遇到过，就是，
遇到过，
啊，就是家里在家里就是谁也不理谁，
嗯，
各住各的房间，各吃各的饭，
嗯，
各洗各的衣服也是，啊，然后出门的时候可能在朋友面前哎呀秀恩爱，这种情况是有的，这也是一种暴力吧。那么这种暴力刚才文举说了要及时的这个我们证据的意思，就是要及时收集这个证据。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热暴力分暴力不同的情况，我觉得收集证据的那个方法会有一定的区别。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殴打这个这些行为呢，这种暴力的收集证据主要是一个是向相关的部门求助，你比如说像派出所报案他要出警，
对，
还有就是你受伤了之后，
嗯，
你要到及时到的医院就诊，取得医生的诊断证明，
对，
这些呢都是这个通常暴力的一种取证方式。
对，
那么冷暴力，但是我跟大家提个问题哈，这个我们是在每一个乡镇的妇联的课上都讲了，不知道今天收音机前有没有人听哈，我们之前给你们说过我的小方式，看大家记住没有，如果没有记住的话请及时给我们拨打热线进来，跟大家听众朋友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我再跟大家再重述一遍。
嗯嗯，
我觉得这个陈律师的吧，陈律师的话讲，
嗯嗯，
刚才呢是个有武力哈，就是武力方面的暴力比较粗暴的，肢体的接触啊，语言。那么这个精神暴力呢，刚才这个陈律师讲了，夫妻双方呢长期不说话了。那么我跟大家举一个这个比较极端的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应该说也可以化为冷暴力。
你用了一个词儿，极端的，我都
对，
有点吓人。
他是这种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嗯，
也是这个男方啊，就是丈夫对妻子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暴力。他把他这个妻子的这个名字啊写到一个篮球上，然后把一个篮球呢把悬挂起来，天天练习拳击，天天在打的写有他这个妻子名字的一个篮球。那么
我打你，我打你。
对，他也不跟他这个妻子啊发生实质性的肢体上的接触，也不骂他的妻子，他就是天天对着写有他妻子名字的篮球练习拳击，殴打篮球。那么这个就是典型上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暴力。对，
哎，我个人觉得夫妻过了这了，
嗯，
我觉得还是
还有一种更恐怖的，
嗯，
我曾经办真实的案例哈，
嗯，
就是发生在我们广汉，都很多年前的一个案子了，我就不说具体的，保护，
嗯，不说一下名字啊，不说了。
对，
嗯，
他就是这个两口子闹矛盾，然后这个男的要在外面去养这个找情人嘛，
嗯，
这女的就肯定经常找他闹，这男的也不打他，也不怎么样，但就是两口子在一起，比如说在床上的时候，他会说你不如谁，你不如人家，你什么肢体不对，反正女的真的是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就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最后也亮起了一个惨案。
惨案？什么样惨案呢？
反正刑事案件吧。
女方
故意伤害的一个刑事案件，
女方伤害男方
了，这个对当时对我的触动挺大的，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是，
嗯，
对一个受过教育的比较骄傲的女性来说，
嗯嗯，
这个真的是你比打她一顿，
嗯，
更难受，更让她难受，
或者是你语言再粗暴点啊，比如说什么说点其他的话啊，肯定她还能接受，
你打她她可能痛一下，身体上的疼痛可以忍几天就好，但这种可能在你的精神上给你弄下烙印，就是你相当于你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你不如人。
那为什么这个位女知识分子为啥不提前的她来向我们这个法律部门来申诉呢？
这个可能就是传统的
要面子，主要是
对对，这个传统的遭遇家暴或者这些虐精神虐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嘛，
嗯，
这样的思想挺害人的。实际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要么你就勇敢的离婚，算了，过不下去就不过了呗。如果确实有那个你该收拾他收拾他，我觉得作为女性来说，我是一贯主张我们一定不是谁哪个部门公安机关或者是妇联能天天保护你，大家都事儿挺多的，还是要 自我 自我要勇敢一点。
哎呀，文局长，这个陈英律师说的好直接啊。
对，
该收拾的还是要收拾一下，是吧？
那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话题吧，
嗯、接着话题。
刚才呢，我特别提哈，就是说这个什么叫暴力？那么陈律师呢，从暴力这个家庭暴力的分类来跟我们也接着聊一下。那么呢，就是对这个暴力的这个界定呢，确实是有一定难度。你比如说，这个我就是上个月吧。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女同志啊到我这个办公室来，她就说的她受到了家庭暴力，又面临着要离婚，问我该怎么办。我首先跟她澄清一个，我说的夫妻之间偶尔的这个吵架或者互相推一下拉一把，这不能称之为暴力。那么暴力呢，应该说是啊一种长期性的偶尔发生的这种，应该说称不上这个家庭暴力。那么这个呢，这个我首先给他澄清。第二个呢，我说你这个，你认为你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有没有固定证据？我就问他，他说的没有什么证据。我感觉我受到了家庭暴力，但我也没留
感觉到了啊。
我说如果你能够这个，提供出你这个受到家庭暴力的相关证据，那么你在离婚的时候，也许法院就会出于保护我们这个弱势一方，是吧？那么对于财产分割啊、子女这个抚养方面呢，可能对我们这个妇女同志就相当于呢，偏向这边嘛，保护我们妇女、维护妇女的权益。
不只是财产分割有倾斜，实际上还有男方还要给予一定的赔偿。
对，人身赔偿。
这个婚姻法有明确的规定的。
那么呢，他说的这个，我说的你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有没有报警？他说没有报警，没有想到这个可以报警。我说这个是可以报警的，只要报警，那么当地派出所
还会有留取证据。
有出警的记录，出警的记录就是可以作为以后我们作为他男方与家庭暴力一个有力的证据。
对。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陈律师说的，有没得这个就医的诊断一些证明，对不对？你受的伤是伤到什么程度啊？伤到什么程度？那么医院这个地方会给你一个诊断证明。你比如说你伤口有好长，我们医院的诊断的时候有多深，
就是
软组织的
挫伤，这个医院都有证明，都可以
对
对、
那么这些有利的证据呢，就可以作为下一步真正走上这个夫妻啊通过起诉诉讼离婚、
诉讼离婚的、
对，作为这个法庭上的有利证据、对，离婚的时候对于我们妇女就很有利了。对。
好，这是我们主要是说的，咱们这家暴这个啊说的比较多啊，说的比较多。那像这个我们被盗窃了，或者是抢劫了，被骚扰了，被抢劫了，被性侵了，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呢？
一个一个说吧。关于盗窃，实际上我们我办刑事案子比较多吧，有时候也会很遗憾，就是有些盗窃案的受害人，他可能比如说家里失窃了，他说我自己家里被盗了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盗了这个手镯，这个玉石，这个什么项链等等的这些饰品，然后这个盗窃案他要追究的这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话，他的金额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就说报案的时候，警察肯定会问你这些东西值多少钱。一般的人如果你没有这种习惯的话，就说收集你重要的重大财产的这个购物发票的这个习惯的话，你说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不一定就能按你的这个价值，你说的这个价格来算。你比如说玉石，我们曾经办过一个案件，就是被盗的那个单位，它是大量的这个玉石饰品被盗。但这个玉石饰品它的鉴定很复杂，不是我们一个小地方的县一级或者地市一级的这个公安机关或者相应的有资质部门，它没有这样子的鉴定机构，它可能要到北京、上海。这个就考验我们办案单位的这个，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经济的成本了。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说侵财犯罪的话，我建议大家在生活中买重大的，比如说首饰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最好是把这个购物的小票发票一定要收好。
这是我们主要针对我们这些妇女同胞们啊。
那刚才还说到了这个抢劫抢夺，这个呢就涉及到 特别是抢夺，我们文局在私下跟我们开玩笑，就说你被拖了好长一截，抢你的金项链，
对，飞车抢夺啊，骑摩托车的那种抢夺，
这耳坠都给你撕烂了，你还不松手，这个、
对，
我觉得挺傻的。实际上有时候在遭遇这，我们不是说就不保护自己的财产，但在生命和财产之间，我们一定
把生命放在第
一，一定要有所取舍。如果命都没了，有钱有用吗？
我也看过他们拍的视频，我看过。那个脖子快勒断了
都，对，就是不放。
可以这么讲吧，我插一句，现在呢，我们这个公安部门的这个天网，应该说是非常密集的。如果在发生在城市里面的那个飞车抢夺，基本上是从他的这个来龙去脉、他的行踪，完全可以很清楚的把它调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陈律师讲到的，用我们这个非罪来抢夺我们的包，这个时候就让他抢，把生命放在第一位。
不是，就说如果。条件身体条件对等的话，
对抗不了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你可以挣扎一下。
对，
如果确实对方是几个人，你只有一个，或者是深夜，像这种情况，
对，
你可能就是一定像这种情况，肯定还是有一个抢夺的一个、一个就是挣扎的一个过程嘛。你最好往就是说有灯的地方，或者有就是天网的地方，往这些地方走。这个就刚刚文举说的，你要抢了之后，你到时候公安也很容易破案，
很容易破案。
但是我还是有还是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加一点嘛。就是一定要注意对方的一些身体特征，你比如说有些人他犯罪分子，实际上我们不说犯罪分子里面长得帅的真的少，他都有长得好看的人少，因为如果长得好看他可能不还对自己还是比较尊重嘛。一般就是说有的人长期干非法的活动的话，他实际上会有穷凶恶极的一些神态
啊，神态，
或者是他的生活潦倒，比如衣着打扮啊，或者是身上的一些体征有伤疤啊，或者是一些反正就这些特征呢，大家尽管很紧张，但是你肯定有印象深刻，在报案的时候一定尽量的向公安机关提供这些特征，也许就根据你的特征就找到了嫌疑人，能够尽快追回你的东西。这个是就说我们
抢劫啊，
在
抢
劫抢夺的这个过程中，
那骚扰和性侵呢？
骚扰和性侵这个作为一个女同志，我多说两句哈，多说两句。根据不同的情况吧，反正就是说看场合。你比如说现在实际上这个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哈，有病的人多，我是说主要针对那个男同志心理不正常的人还是比较多的。那比如说公共汽车上这个摸人的大腿啊怎么样啊，这个或者是怎么样都有这些报道哈，我们经常看的。但我呢首先提醒大家，女同志特别是身材很好的女同胞们，穿着特别夏天快到了，还是在公众场合我们尽量还是穿着要得体一些，不要过分的暴露。这个我们不是说你暴露这个犯罪，这个叫犯罪引诱，我不能这样子说，但是确实是会给自己增大这个风险，这是一个建议哈，一个建议。这个在封闭的场合我当然也建议一定要看双方的这个条件是否对等，能跑的话尽量赶快从这个很危险的境地跑掉。如果不能跑，你比如说有些穷凶恶极的，比如说入室盗窃，他可能要性侵要强奸这种情况，如果周围有你以后有条件以后就可能有人来救你，那当然你要采取这个措施。如果在比如说农村的有些一家人一个院子周围就没有人，家里就你一个人，你跑有可能你吼什么肯定别人听不到，那么这种情况你就要用另外的方式保护自己，尽量比如说跟对方劝说对方，或者这样求他呀怎么，当然这个都不同，根据你看对方的情形吧，这个不一而论。但是就说一定要及时的和他尽量和他周旋。如果确实没有办法被侵害了的话，就是我们要抛弃羞耻心。大多数的女生在被特别是强奸了之后都不愿意告诉别人，就吃哑巴亏吧。但我建议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之前呢千万不要洗澡，这个是我曾经办过一个强奸案子，就是这样的。那小女孩被性侵了之后觉得很羞耻，把洗澡洗了几天之后被父母知道了，去报案，不好意思，这个嫌疑人他不认，
没证据了。
对，就是他那个留在你身体上的这个生物的这些痕迹，都全部被你自己消灭了。 就这种我们建议大家，一个是心态上一定要勇敢，不要有太多的羞耻心。实际上强奸案子公安机关是会对你的受害人的这些信息进行保密的，是保密处理的，不会没有哪个警察那么变态说到处宣扬我们这儿破了一个强奸案受害人是谁。所以说这个你也不要太担心，还是要勇敢的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那您说到这了，我就说一下，再提一下我们这个法律服务热线啊，法律服务热线12345，
没有人打进来哈。
啊，幺二三四五，不，我们的这
12348，
12348，
对，法律服务热线12348
啊，12348，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们有遇到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法律服务热线12348。有听众朋友通过微信给我们来问了一些问题，但是由于时间呢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法请那个谁，我们的陈英律师和我们的文局长给大家解答了啊。那么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把这个电话打给你，我们再做一个进一步沟通，当然呢，我们这几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拨打咱们广汉市公共法律服务的中心的咨询热线啊。广汉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咨询热线5222348，5222348。
那主持人，我把这个介绍一下吧，这个电话这个。
可以。
这个地方我详细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幺二三四八和5222348的这个区别。那么幺二三四八呢，是我们中国司法部的一个建立一个法律服务热线，就像我们的110-119-120-1235这样，是一个通用的。那么当我们听众朋友啊拨打这个12348的时候呢，是由我们德阳法律援助中心来解答相关的问题啊，是打的德阳。我们广汉本地呢是没有这个能力建这个12348，因为它也需要24小时这个值班。那么我们这个5222-3485-2238呢，这个是我们广汉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一部电话，这个法律咨询电话。那么这个咨询电话呢，就设在我们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那个值班律师的旁边。所以说，只要我们听众朋友啊，在这个上班时间啊，上班时间拨打这个5222-2348这个电话过后呢，我们的值班律师就可以马上接听解答的法律问题。
好的，我们那么刚才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四位通过微信给我们在发信息啊。那么我们最好，如果你遇到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困惑啊，有些问题还在纠结的话，那就最好还是拨打咱们广汉本地的啊，5222-2348。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59呢，这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文局长和我们的陈英律师呢做客我们直播间，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